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主日平安，
平安，
平安，感谢主。早间，这是刚才我们唱的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诗歌，但是我想诗歌的灵在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位，从过去到现在还会一直感动带领我们。我想我们在这感动当中，我们深深的感受主何等的宝贵，耶稣基督何等的宝贵，真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我们每次想到这样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弟兄姐妹们，对吗？我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的肉眼我没有见过耶稣，对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肉眼见过耶稣，但是那位主是那么的真实，他活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边，圣经上面说，主圣灵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里，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但是在灵里边我们已经亲身看见了，且我们打开他的话语，在我们这一本圣经当中，处处都是为那位主做见证，处处都告诉我们那位主何等的宝贵。当我们打开他的话语的时候，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并且那话语在我们心里边回响。感谢赞美主。今天过去我们一同读完了尼希米记，很宝贵的一卷书卷。在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读，回到新约会读哥林多前书。感谢主，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是神宝贵的话语。而且我想各位的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请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教会是非常看重神的话的，对吗？我们非常的注重，我们要读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亮光，每一天的供应。所以正好就在这样一个完成尼希米记，即将进入哥林多前书的这样一个空档的时间呢，请允许我在这里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是有力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读圣经，我们照着什么样的原则来读神的话。我想这实在是值得我们不停的思想，更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操练出来，让我们这样读神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生命中成为何其重要何其宝贵的部分。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笑话，是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弟兄，他觉得圣经，哇，圣经有很多的答案，对吗？所以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碰到挑战的时候，他就要打开圣经来寻求主的指导。然后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很大的艰难，所以说，哦，那我翻开圣经，应该我指一节经文，应该就是神对我说的话吧。然后他翻开圣经，随便一翻就翻到了马太福音27:5，然后那节说的是犹大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然后他吓了一跳，这是主的旨意吗？他又再翻一下，然后再翻一下，结果翻到路加福音10:37，那里边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他又吓了一跳，不是吧？然后他不信，我就不信，再不信这个邪了。然后他又再翻一节，然后结果又翻到了约翰福音13:27，那上面写的，这是耶稣的命令，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哇，这个弟兄瞬间一下惊呆了。我想弟兄姐妹们，这是个笑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应该不是这样读圣经的，对吗？我们应该不是这样读圣经的。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的话，天哪，哇，我们也知道神不要我们做不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我们不是这样读圣经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照着我们的习惯，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自觉的有一些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于同样的经文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观点，也许这很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这样的理解能不能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还是说因着不同的理解导致我们分裂呢？导致我们有巨大的矛盾呢？再从历史上来看，这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也可能会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实在是非常认真地研读的圣经，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可是却不能够把圣经活在他的生命中。他好像是一个行走的圣经，行走的圣经知识库，但是他的生命却是怎样的呢？我们也可能会在凭着感动，就好像刚才我们描述的一样，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喜欢说，哎，圣灵感动我，我可以觉得这就是神的旨意了。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圣经里边是这样说的吗？或者说圣经里边如此说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所以在今天我们再次回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读圣经，我们在怎样的原则里边读圣经。请下一页，谢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Amen。 这是我们对于读圣经的时候最熟悉的一句话了，对吗？最熟悉一段经文呀。那当我们在思考我们在怎么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开始。请下一章。这节在圣经里边如何告诉我们，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一，我们毫无疑问的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出自于神，那位至高的神，至高至大，创造世界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不是从其他任何出来的，就是从那位神出来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他这里边说到，保罗写给提摩太说，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神所默示？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话是从神出来的，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看重。就好像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很爱我的太太，但是我太太有时候跟我说些话，我有听没到。不是说，而我们在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来那段经文里边，原来经文是希腊文，在讲到默示的时候，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 inspiration of a God。Inspiration 英文意思是灵感，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它本来文字的意思， Inspiration 其实是吹气，所以就像圣灵像气一样，因为在后面的那段那个字，希腊文的后半部分里边就是圣灵像气空气一样的那个字，所以 Inspiration of God 就好，原它本来字面的意思是就好像神吹了气出来。那弟兄姐妹们，神吹气我们不要看为小事，我们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个留在我们当中的一段文字，一个书卷。那个书，神吹气给我们，那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东西，对吗？弟兄姐妹们，在创世纪里边，神造人，神虽然用泥土造人，但是却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不只是一段文字出来，神吹气把生命赐给我们，神又用他把他的话语赐下，是他生命的话语。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里边，也是生命记八章三节里边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没错，我们从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确信这是神从神而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更想到它从神而来其实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是神的气吹下来把他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如此行的，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要不在乎他，我们真的很看重他，因为那是带着生命的力量，那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所以我们的心 愿我们心真的愿意渴慕去读他的话，愿意去渴慕从他话里得着生命。我们在下一页，所以当我们也知道神所漠视的时候，在里边说神吹气，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作者，是有很多的作者，比如我们知道有使徒，有保罗，有雅各，有犹大，然后福音书里边有马太，有马可，有约翰，然后在旧约还有很多，有大卫，有摩西，有很多很多的作者。没错，他们是神的代笔，他们代笔写下了这些的话语。但是在末世当，在神的末世里边，是神借着他们把他的话语传递出来。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末世，都是从神而出的，都是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在知道从神而出的时候，我们在信心当中，在敬畏当中去看待神的话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看这本圣经，不像我们看其他的书，不管那些书有多么宝贵，在我家有很多的书，我很喜欢收集书，但是不管那个书有多么宝贵，他们不管那本书有多么好，它都不能与我们手中的这本从神而来吹气漠视给我们那个生命的话语相提并论。我们相信神赐给我们那带着生命的力量，相信我们敬畏他，不随便，不按照私意去解释他，去随随便便的看待他。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实在是需要我们看重且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圣经是神的话，首先我们非常清楚它是神的话，且知道这是带着生命力量的。我们带着信心，带着敬畏去看待它，我们不凭着自己的私意去随便的思索，却随意的解释。我们也不带着功利的目的，仿佛那好像是一本武林秘籍，好像它只是给我们答案的一本书，它其实带着生命之道。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敬畏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要让它束之高阁，我们也不是要惧怕它，我们不是要敬而远之。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如此。我说：“哦，圣经太深奥了，圣经太难了。”我怕我读不懂，所以我就不想打开它。弟兄姐妹们，敬畏神的话，但是不要惧怕，不要束之高阁，打开它，让去读它的，去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边。因为唯有读他的话语，这样生命的之道才能进入到我们的里边。真正的敬畏是认真看待，且打开，且读。好，我们下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就会碰到，就像刚才我曾经有的问题，也像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也会有的问题。圣经，哦，好，圣经好像很深奥，圣经有好丰富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尽力的需要去体会明白神在里边到底说了什么。在《使徒行传》17章里边，这里边讲到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和保罗和希拉到庇里亚，然后圣经里边说，这些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领受这道，他们不仅是领受这道，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为他们天天查考，他们领受这道又天天查考圣经，所以他们在这种光景里边，他们真的能够相信，真的能够明白，真的能够领受。 我们在彼得后书里边，使徒彼得也提醒我们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思议解说的，预言是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当我们看见是我们打开这卷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它，我们先观察它，我们看它，请下一页，谢谢。当我们明白说那是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打开，去查考，去体会，去读。这里的谦卑是什么？这里的谦卑，我们读书，如果假如大家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习惯，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一本书的，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快，因为我会先翻翻前面，再翻翻后面，然后中间翻几页，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核心观点是什么，然后我再对这个观点做出一个首先我自己的思考，然后再来批，然后对这本书做一个批判性的考量，所以我会认为这本书好，这本书不好。但是弟兄姐妹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面前，我们只有谦卑的俯伏。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回到圣经它本来的意思里边，而不是带着我们自己的预设，而不是带着我心里边的想法。当然有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大家，我们来有一些的分享，我们鼓励大家，嘿，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有什么样的体会。这当然是一件很很棒的事情，而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讨论，其实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借着这样更多的在圣灵当中去寻求、去体会、去思想，不只是读到了这些话语，更是读到这些文字之后，在灵里边更深的去体会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不只是读文字，是在读到文字之后，并在文字里边，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理解它、去思想它。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问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但弟兄姐妹请允许我说，我这句话实在说的不太好，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我怎么能用我自己的感觉去评判它呢？而我们更是应当去在里，而是应当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神要对我们启示什么。当然我们在读到在圣经这样一卷这么厚厚的一本书里边，我们也明白这些的话语，这些的话有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多，有不同的作者，有他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背景，上下文文体等等。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不是只抓住着其中某一句两句很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很舒服，或者说很有感受的一句话，而是更是让我们在整卷书里边看到更丰富的内容。在尼托生弟兄写的《读经之道》里边，他不停地提醒弟兄姐妹们，不要只是在断章取义那么一小节一两节，乃是要更多，要在整卷整本在里边，在完整的圣经的信息当中去查考。当然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天的工作，也不是短暂的工作，但确实值得我们不停的一直的工作。读圣经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一年的事，其实是我们一生的事，对吗？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边有丰富的内容，如果假如大家注意到我们每次发到的查经讲义里边，每一卷书梁弟兄都会首先告诉我们这一卷书信的作者是谁、时间、背景， 然后里边的核心的内容要字义，或者说里边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关键的部分，或者说在历史里边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弟兄姐妹们，这些不是不重要，不要把它略过，因为当我们有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明白神在这卷圣经里边他本来要传递的内容，要传递的信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边有不同的文体，我们很喜欢读诗篇，对吗？诗篇让我们感觉到诗篇作者那么非常深刻的丰富的情感，向着神的爱，向着仇敌的恨，向着罪的那个恶，向着神所造的所有万事万物的这样一种喜乐。这是诗歌体，诗篇、雅歌，甚至箴言，甚至在新约里边也有部分，也圣经里边也有书信这样的文体，像我们现在马上要读到的哥林多前后书，那是使徒写给某一群教会弟兄姐妹的书信，要讨论一些的问题，是神所关注的。也有讲到历史，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完的尼希米记里边讲到了在某年某月某日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题材，不同的文体里边，显然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用不同的关注的方式去看待，对吗？我们不会用读诗的方式去读书信，可能我们也不会用读书信的方式或论述文的方式去看待历史，因为每一个文体有它自己的特点，而正因为它在里边所呈现不同的，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文体用不同的方式去思索。比如说我们读诗歌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带我们进入诗人所想要传递的情感，在书信里边让我们明白，让求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借着使徒让他看见神对于他教会是怎样的关注，怎样的忧心，怎样的爱。在论述的历史里边，我们看见神在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整个历史的流的当中，他拯救的旨意是怎样的，他所拣选的人是怎样的，神期望我们如何跟从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在读着，当我们看到圣经有不同的题材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思索，不同的角度去看。那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在一个上下文的连贯当中，我们知道圣经每一卷书其实最初是没有分章的，也没有分节。比如说我们读到的书信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篇的书信，当然后面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读，去思索，去背诵神的话语，所以很多的圣徒帮助我们把圣经有分章分节。但是重要的其实不是只是抓住了某一节，乃是让我们看见圣经在每一卷里边那样连贯的思路。很快我们就开始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会明白保罗从合一里边怎么样因着合一看见教会里边种种种种的问题是神所关注的，而最后都要回到神的里边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边，所以当我们看，我们明白是神的话，我们又去细细的去读，去思索，去看，不只是片面，乃是连贯，知道圣经是彼此联络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要去明白不是我们的观点，而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什么。那接下来在下一页，在下面我想透过整本圣经，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宝贵。如果我们在读路加福音24章里边，大家还记得在这里边是 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的那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他们只知道耶稣死了，知道耶稣为着犹太付上了代价，所以他们心里边还是哀伤的，心里边觉得是不平的。但是耶稣在与他们同在同行的时候，向他们显现，并且告诉他们最重要的，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是应当的？于是他就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然后耶稣就与他们一路同行，然后又离开了。但是那两个门徒听到耶稣如此讲论，明白，突然一下明白，原来圣经上面所有的话其实就是指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如此想，他们彼此说，哇，在路上他和耶稣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要照着你弟兄，照着我们常常很多前辈提醒我们的，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到最宝贵的信息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就是那位主，要在那位主里，要在圣经当中看见那位救主，看见他何等的美好，看见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主，知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并且也知道神所设立的，神所拣选，神的基督，他的爱子，不只是在历史当中的那一时刻来到我们当中完成他的救赎，乃是神从亘古就已经定下了，他要差遣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来救赎我们。下一页，谢谢。整本我们可能我们说，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基督啊，我没有看到耶稣啊，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在旧约里边所有的，从方舟，从最开始的伊甸园的创造，再到方舟的救赎，哦，再到甚至是该隐和雅各之间的纷争，然后再到后面历史亚伯拉罕，再到以撒，再到雅各这一系列的带领，甚至再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甚至他们神拣选给他们设立律法，让他们建立帐幕，让他们既有圣所可以敬拜，可以献祭，这里边每一个很多很多细小的内容都是指着耶稣所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希伯来书里边，我们是有读到这样丰富的内容，告诉我们说，那些过去旧约不过是前世的影儿，那本体乃是基督，乃是我们的救主。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五章里边，这是耶稣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非常的了解，就是行走的圣经，可以说行走的旧约的那样的机器，他们细细的查考。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相信说，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圣经是神赐给我们，是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可以使我们恢复的，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泉。我们不能只是看到，不能只是看到那样的文字，更是透过那个的文字进入看见基督。主耶稣圣经里边跟我们说，那字句是叫人死，但那经意，那圣灵乃叫我们活。让我们看见说，让这样的圣经里边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认识我们的神。没错，弟兄姐妹们，圣经这样的丰富，可能在尤其是在圣经有很多的篇章部分内容，我们不见得我们会直接读到基督，我们也会有 讨论思索。比如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修筑城墙，看见这样一系列的他们的工作，他们彼此鼓舞，他们彼此的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工作这样的摆上等等，这里边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丰富让我们可以思索的。可能我们在这里也许不一定，我们不一定直接看到了耶稣，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到这样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把它放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的当中，看见神的心意不只是在过去，也不只是在现在，也不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那是从过去到现在直到未来都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读律法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读到某一些的律法，比如说有很多地方讲到用石头打死，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是照着这个律法的字句来如此的遵守，对吗？我们乃是把这样的律，把这样神的话语放在整本圣经当中，进入到神整个的救赎的心意当中去看，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如此严苛的要以色列人持守，其实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经上面告诉我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愿我们真的是看到，从这里边看见主是怎样的主，神是怎样的神。当我们知道认识到他，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经文当中，我们都明白都体会神是怎样的神，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是怎样的心意，主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在这里读到真的是感受到，原来主，甚至可能我们没有在里边读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字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基督就在每一个章当中。我曾经在 YouTube 上面记得一个很应该是香港某一个培灵会里边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段视频，那位主持人把每一卷每一卷的从旧约到新约里边每一卷基督在里边所显现出来的都分享出来，太棒了。我们基督在从亘古一直到现在直到未来常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所仰望的。我们下一部分，我们当我们读它，我们明白，我们读，我们思索，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要得到一个知识，我们不只是要得到一个文字，得到一个段知识，乃是让这样的话语，让真正的生命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边，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只是查考，我们也不只是在读，我们也不只是在分析，我们更是盼望说这样的话语真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边。这是当我在读尼弟兄说读经之路里边让我觉得很宝贵的地方。可能尼弟兄不一定是很完美的解经家，但是尼弟兄却不停地提醒我们，圣经不是叫人知道，乃是叫人改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边，神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具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语是有力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当成一个字句的时候，它就可能就真的只是字句，但我们若真的相信它是从神而出活的话语的时候，它是有力的。也求主让他们可以进入到我们里边，真的进入到我们里边是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这个话语，不只是相信，更照着这个话语去生活。在雅各书里边 雅各不停的提醒，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特别的提醒说，你们要不只是听到，还是要行道。单单听到却不行道，是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好像对着镜子照，但是看了走后就忘记了。但是听到而使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的，这人不是听了就忘的。这里边说他们这样认真读经，他们认真读圣经的，他们不是听了就忘了，不只是听到，乃是听了就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气，必然得福。下一页。所以这是尼弟兄说，圣经不是叫人知道，而是叫人改变。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鼓励我们真的是用圣经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哪句经文对我改变了我。我常常会拿着圣经去对比别人，甚至是对比可能是在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是我拿圣经对比最多的人。可是我常常都会忘记了，圣经读圣经不是要对比，不是要读给别人，乃是要读给我自己。所以我们就如此相信，我们读他的话语，把它对照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并且凭着信心，并且相信，就像前面我们所说，带着信心和敬畏，照着这个话语去活。比如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这里边，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对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读到的话语。但是我在忧虑的时候，我就求主，我就照着这个话语相信，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值得忧虑的事情了。可是我就照着这个经文说，主啊，求你，我不要忧愁，你告诉我你我要一无挂虑，所以主，我要一无挂虑。我有现在有这么多的需要，我有身份的需要，我有经济的需要，我有家人关系的需要，我有健康的需要，我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主啊，我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告诉我你要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告诉你，主啊，求你赐我平安。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不只是让我们背的，我们很喜欢背，但不只是让我们背，更是让我们照着这个话语，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行出来，对吗？让这些的话语，成为我们，让这些的话语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做出来。再接下一段，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圣灵赐我们保惠师，是神赐下保惠师圣灵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旧人，我们不再是孤单的，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有限的脑袋去想破了头，去思想神的话语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是神自己要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且赐给我们力量，可以相信且照着遵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去了要带下父要差遣保惠师来，那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是圣灵亲自把神的话语，把话语中的真意启示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有限的脑袋去思索，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大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脑袋是有限的，但是乃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启示给我们。 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里边说，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这些事是圣灵所，不是用人的智慧所能够指教的，能够体会的，能够思索的言语，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求神真理的灵开启我们，并且让求他真理的灵使我们明白，更使我们能够活出来。在尼弟兄的读经之路里边，前半总共的九章，前九章的部分里边，前六章其实都在谈的是人的预备，谈到人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要成为属灵的。当然我相信尼弟兄这句话，这一本书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完全我们才能够读明白圣经，乃是尼弟兄乃是鼓励我们要知道，要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首先谦卑放下自己，寻求神，求神，求真理的灵开启，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并赐给我们力量，可以读，可以活行，可以真正的活出来。当然就像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里边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岂敢说我是神的儿女，若不是圣善的灵在我的里边感动我。而圣善的灵如今也在我们每一位的当中，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也不再是外人，乃是神家里的人。这一段圣经，若不是圣灵亲自的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真的很难这么说，对吗？但是神的灵真的是在我们里边了，所以让神的灵带领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更是让我们是可以使能够让这些话语活出来。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下一，我们再一同来，我们最后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阿们。大家，119篇是非常长的一段诗篇，但是通篇都在让我们提醒我们神的话，神的法度何等的宝贵。最后我们来总结今天分享的部分。我们读神的话语，带着敬畏的心去读神的话语，相信这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生命之道。我们准确的读明白经文的意思，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想要读进去的意思或者我们的感觉，而是神话语本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准确，我们也不是片面的。当然有很多圣经金句非常棒，可以鼓励我们，可以感动扶持我们，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要满足那些圣经的金句，而是要知道我们要整体的，圣经是一本一个整全的完全的书，放在整全的圣经，在整本的圣经中去理解。不然的话就真的是又好像我们一开始那个笑话一样，神在整本圣经中所传递的救赎的信息，我们在这里边读到基督，看到基督，看见神在基督里边的救赎的计划。 并且我们是带着顺服的心在读，是让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得到知识，不只是知道哦这个或那个，而是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真实的光景。感谢赞美主。我想这是今天与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可能我们具体的读经有很多的方式，尼弟兄那本书是一件很棒的书，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圣经它就是神的话语，在这些的原则当中，我们祈求得着它宝贵的精义，得到它宝贵的部分，使我们生命得以改变。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何等爱我们，所以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就是圣经。你向着我们所有的心意，所有的旨意，真的是不可胜数，但都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可以知晓，可以明白。主啊，我们真的是感恩，就如你告诉我们，你不再称我们是奴仆，乃是朋友，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的事，而你已经是把父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在你的圣经当中，你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都可以明白，原来神是何等的真实，原来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求主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让我们更愿读你的话，更愿追求你的话，更是不只是要得到一些知识或字句，那是或者是一点点的感动，更是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因为那是你呼出的气，那是你的生命的话语，我们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咱们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也帮助我，帮助我的姐妹，帮助我的弟兄，帮助我的长辈，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家，都在你的话语上得以长进，得以精进。赞美我们的救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主，早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继续每天早上打开神的话语，让他生命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一同。
阿们。